观众朋友你好，纸醉金迷，妻妾满室，掏空台湾，但是始终可以逍遥法外。掏空台湾731亿，一直在美国过着极为奢华生活，嚯、哦，还开一个就占了一个车，嚯、哦，啊，住豪宅，卡袂掉就去卡地俩零，卡袂掉去占舞厅。王佑珍，力霸集团的创办人，三天前在美国因为车祸而过世。当然，大家对他评价有很多很多。那中间当然也有人讲说功过相抵了哈，不过这样子的话实在是很多人听不下去。问题在于说，难道他一去世之后，掏空731亿，所有的账，不管是他欠这些投资者，或者是说这些债务关系，乃至于他欠政府的这么巨额的税金，这么巨额的罚款，乃至于他身上背了几十件的，不管是刑法还是民法的这些官司，难道真的通通都一笔勾销了吗？尽管王佑珍或许他在名下的财产都已经脱产，可是他四个老婆，那么多的小孩子，名下有那么多的财产，难道法律真的是束手无策吗？更严重的是，王佑珍死了，可是恐怕现在台湾还有很多很多的王佑珍，而接下来恐怕还是会继续发生王佑珍这一种掏空台湾的事件，然后继续逍遥法外。台湾的金融管理，台湾的司法漏洞这么多，是改不了，还是政治人物根本不想改？王佑珍凭借着绵密的政商关系，尽情的肆无忌惮掏空台湾，是司法的漏洞，还是政治的纵容？这个洞不补起来，真的叫做公平正义吗？我们来看看，光王佑珍欠了这些钱了哈，掏空中华商银110亿，友联产险掏空47亿，亚太固网270多亿，力霸嘉石化269亿，利华票券31亿，总计731亿。啊，近近啊，连夫妇的动作拢无发生这件代志吗？王佑珍的去世，让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这些洞怎么补。今介绍今天两位特别来宾，首先欢迎是《法制时报》社长黄月红。
各位观众大家好。
财经节目的主持人阮木华孟华兄。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真的可以一笔勾销吗？来看看。
洛杉矶高速公路上发生连环车祸，总共5台车遭受波及，起火燃烧，不断发出爆炸声。这个意外现场，力霸集团创办人王佑珍就深陷其中一台车里。当时开车的是他的妻子王金世英，还有力气爬出车外。尽管试着要把王佑珍拉出来，却因为车体变形，火势又大，只能放弃。
Right now, it's under investigation. There are a total of 5 vehicles that were involved in this collision. Three remained in the roadway, 2 were driven to the right shoulder. Fortunately, there were 2 fatalities, one male, and a fatality that's undetermined right now as far as gender.
车祸的消息传回台湾，和王佑珍有几十年交情的台北商会理事长王应杰第一时间和王金世英证实了王佑珍已经死亡，享受89岁。
所以他到了这个美国之后还常常关心台湾的时局啊，那么我都劝他说你要回来。
游走于政商界的王佑珍创立力霸集团公司，在2007年爆发财务危机后，他和王金世英一路逃亡到美国，被舰队两人发布通缉令，并且依背信、洗钱和内线交易等罪起诉王佑珍等107人。王佑珍被囚处有期徒刑30年，罚款17亿1000万，王金世英则被囚刑28年。而王佑珍背的官司不止一件，在台北地院还有违反证交法和银行法等2起案件还没有审理完。
如果说是警政署有通知北院说王佑珍已经死亡的时候，北院会先分他治案调查，那法官查证属实以后呢，会在判决公诉不受理。
王佑珍潜逃美国9年，逍遥过日子。他在台湾的7名子女，包括王令麟和王令台等人，接连入狱服刑。司法机关不断试图要将王佑珍夫妇引渡回台，都没有成功。如今王佑珍没有走完诉讼程序，却先走完人生的路，在异乡身亡，诉官司可能喊停。王佑珍掏空超过730亿，恐怕股东一毛钱也要不回来。记者曾华报道。
不过我们今天说要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有同事说，好像跟我很遥远。光博呢，他掏空中华商银是用我们金融重建基金去补的呢。啊，重建基金是哪里来的？我们缴的税金呢？所以王佑珍在美国可以去那边跳舞，娶四个老婆，然后奢华诚信，然后经常去做卡地亚林，那如何出钱呢？一条钱那如出路掉呢？是用我们的纳税钱让他来掏空台湾，然后逍遥法外，纸醉金迷。欢迎第三位特别来宾是淡江大学财经系的教授聂建中聂老师。
是，观众还有主持人好。
为什么他可以掏空台湾这么多，肆无忌惮，然后还可以逍遥法外？
OK， 我想这个很多的这个企业主啊，他们如果道德观不够的话呢，他只要处心积虑想做一个，也就是为己利呢，在做这个企业经营的话，他就有可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我想这个国家的政策也好，或者任何在金融所规定的任何金融监理之下，都是对各个在这个企业呢，在营运上呢，会有很多的规范。
是，
但他当这规范的原因，就是因为知道这个在企业的经营里面，你用的可能你不管是啊这个公司啊，那么你是公司制，那么这个是大众投资人的钱，那么由你来这个 in charge 去这个去经营，去经营，那么去这个去营运的话，那么在这里面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机会可以做到他所谓的这种掏空啊，或者一些这种这种炒作的方式啊。
嗯哼。
所以如果他是处心积虑是这样做的话呢，那当然他就有可能这样做到，当然这是在监理上有没有做得好的监理，这个我觉得这个把关很重要。我记得哈，那个因为我们在很多公司当这个董事哈，那有一次我们上个董事课程，就是我们董事每一年还要回锅再上三个小时，那如果是新的董事是六个小时的课嘛。有一次我们是跟那个前监管会主委就是陈冲啦哈，那么上过一次课，那么他当时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哈。他说企业其实经营，如果其他的条件都一样的话，其实这个企业会好。不会好，只要看什么呢？看企业的领导人，就企业的主要的经营者就够了。
嗯，
因为他的道德性呢，大概决定了这个公司的成败，就这样子。因为公司你可能可以获利的，但是如果从获利用了各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五轨搬运的方式
啊，
那么在大家不知情的方式，因为在企业经营里面，经营者和所谓的投资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所谓的资讯不对称的。
嗯哼。
那为什么要公开资讯网站等等的，都是在经营的这个过程中，希望他能够把所有的经营的这个资讯呢，都能够非常的透明的公诸给所有的投资人嘛，或者大众。那么如果他隐匿一些事情，那或者在一些金融操作上呢，在大家不一样没有办法去察觉之下呢，自己失做的动作，这种就有可能做到自己为了私利所发生的这个所以我把它称为叫杀人于无形的这样的状况。
不过莫老兄这几天其实有部分媒体一直在讲说王佑珍传奇的哈，讲说传奇说他从那个小小的百货店的这种什么学徒啦，哈啊可以去吃人家那个力霸啦哈，然后拓展成这样子的一个版图。甚至连那个东森房屋的王应杰都说，王佑珍在台湾叫做功过相抵啊！哈，阿哥听了经验就这样来配回。我们来看看了哈，其实之所以他可以搞成这个事业版图，就是他可以用所谓的母公司、子公司来掏空台湾的最重要的手法。我们来看看中国力霸呀，钢铁、营建、百货、水泥、旅馆、塑胶等等的哈。王佑珍当董事长，2010年光破散了。中华商银掏空了这么多钱，这钱呢都是我们的纳税钱去补那个洞的。嘉实化是他的次子王令一当总经理，2008年公馆破散了。丽华票券王佑珍当董事长之后呢，我们河库概夸承受，补了那个洞那么大的洞，我们的河库是概夸承受。然后东森传播，这是王令宁创办的。后来呢，这个原本叫做力霸友联全线，还有友联产险、一叠百货、亚太电信。我自己说他这个版图是可以这样子，我先弄一个公司上市，上市就是大家都要去买股票啦，所以那个钱很多都是投资者的钱啦，然后我再成立子公司或子公司或其他的那些所谓的那个关系企业，我透过 A 把钱弄到 B 的钱呢放到我口袋啊，这个还不好掏空，最好掏空是我直接去掏空银行，因为银行的钱都是别人的钱嘛，我整个银行的钱弄个搬来，刷去美国，啊，这个银行的倒，啊，政府再来谈。我想问的，什么叫做王佑珍传奇？
王佑珍啊，基本上在台湾， 可以讲说是早年创下了一片他的事业版图了哈。刚刚主持人有讲说力霸他是创办人哦，事实上这是有很大争议的，
是
啊，因为当年有两家台湾非常大的传统产业公司，一家是力霸，一家叫做嘉面、
嗯。
这两家公司呢，其实是翁大明爸爸翁明昌创立的。
是，
那因为王佑珍早年来到台湾，跟翁明昌他们外省挂就是很麻吉，那所以呢就进入到这翁明昌的家族事业里面去做事情，然后那当然王佑珍自己这个人也是很有办法，早年在大陆卖百货，然后在台湾卖毛巾，然后呢开毛巾工厂，然后跟翁明昌一起经营事业之后呢，没有想到翁明昌就猝死啊，这个很早年就死掉了，当时翁大明才27岁，所以当然不敌王佑珍的势力啊，所以力霸跟嘉面就被王佑珍吃下来，那吃下来之后掌握这两家啊，台湾早年非常重要的传产，要做面粉嘛，
是，
都是重要民生物资。然后呢，他就靠着力霸哈，开始打出了他的事业版图。先去应该还记得吧，力霸百货
是
力霸饭店，然后就开始跨足到各种行业里面去哈。那之后他又进入到政界，但我记得他在1990年到2000年的时候，一直担任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
嗯哼，
然后呢，事实上。扁家上台绿营执政的时候，他其实也算红顶商人、
国策顾问。
国策顾问以外，阿扁11次出访，他有7次跟着哦。所以说从蓝到绿他都吃得开哦。然后也当过中华民国商业工这个商业工会的理事长，台北市商业工会的理事长，其实基本上他政商关系都非常好。然后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年财政部开放新银行设立。那因为当年财政部一口气开放很多家新银行设立，那时候资本额非常低，不用太多的钱就去开银行。可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开银行呢？
有关系的人
都是有政商关系的人才能开银行啊。好，所以从早年台湾只有几家省属公银行库的时代到哇一下子新银行设立下来，中华银行就是其中一家。
是，
就后来新银行爆发问题的比比皆是，都是那些有政商关系、有大家族、有大势力的，不管是地方势力或是说有中央势力的人，开银行之后呢，就进行到你刚刚所讲的五轨搬运。怎么搬运呢？基本上他用王永珍，我记得他要最后要绕跑的时候，2004年要出问题，那时候要跑到大陆去，他最后还用力霸相关关系子公司去跟中华银行贷了8亿哦。贷了8亿之后，把那个8亿就马上汇出去
是
中华银行仁爱分行，然后把钱汇出去，汇到国外去，马上把钱搬走。那更早之前呢，其实透过你刚刚所讲，他几家子公司互相借款，比如说我现在 A 公司是我的，对不对 ？B 公司也是我的。好，那 A 公司有钱 ，B 公司没钱，那怎么办呢？我就用 B 公司去跟 A 公司借钱。
是，
那怎么借呢？就直接短期融资，或是说去买他的公司债的方式。好，比如说我 B 公司没有钱嘛，我发公司债。问题是这种公司的公司债谁敢买啊？如果你是在市场上稍微打听一下，说这家公司在打买了这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钱一定是不见。那他就用他自己的关系企业去买，
是
这家公司有问题的公司债，
是，
然后把这个钱呢输送到有问题的公司去之后呢，再把这些钱搬到自己手里面去。
嗯哼，
那怎么搬呢？我觉得补充一下刚聂老师的说法我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出在台湾的这些私人公司不管上市公司或没有上市公司，有公开发行或没有公开发行，基本上内部监管根本就是一塌糊涂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般公司一定是有董事会，对不对？
对。
好，那董事会里面的成员不是家族亲信呢，就是人头，要不然就是部署。
是。
那我请问你，如果你今天是王永珍，你是董事长坐在那边，你下面的董事会谁有？里面的董事哪一个人敢挑战你啊？
嗯哼，
然后开股东大会基本上也都是橡皮图章嘛，对不对？股东哪一个小股东真的能去制衡到公司的内部经营阶层呢？好，那公司不是有监察人吗？
是，
监察人也是自己人啊，不是亲属就是亲信啊，要不然就是家族成员啊。
嗯哼，
那所以你监察人你根本监察不到公司内部啊，那独立董事可能也都是虚设这个人头亲信来领车马费啦。好，那外部监管又很这个不足或是不实，我请问你，你今天中华银行的贷款，你今天的授信，你不需要呈报上级主管单位金融监管机构知道吗？你这些有问题的授信、有问题的贷款，甚至交叉子公司之间的互相的借贷，你为什么可以核准它呢？就算当时核准你没有抓到，你为什么事后你不去采取监管的措施呢？直到它瘪坑了几百亿的这种呆账出来了，才叫金融重建基金去收烂摊子，拿老百姓的钱去偿付这些钱，那其不就是根本就是 内外呼应吗？所以我就讲说这个真正的问题哦，这在整个制度上面它根本就是让人性根本在里面是由这个上下其手太容易了，因为你制度上根本就是整个是空的嘛。
我等一下要再请教一下木华大哥跟那个聂老师，就是说当所谓的发生公司之间的无轨搬运掏空，然后违法借贷，然后甚至超贷，然后转到自己口袋的时候，我们政府的金融监理机关呢是真的无能为力，真的是没办法管，还是故意把眼睛蒙起来故意让他玩？然后等一下我要请教两位，可是我要先请教一下社长。好，现在出事了，出事了之后呢，啊不被俩人啊嘛，对不对？这边别坑啊，王佑珍早去地欢迎去找王金平，啊现在要给他抓的时候，嚯，人走去了，早去到新加坡，啊都说我们要给他引渡回台，嚯，可以大闹机场，啊又引渡不了，跑到美国去，我们说要司法互助，哎，还是没办法。然后现在人一死呢，说所有的刑法呢叫做公诉不受理，我们的司法这样子有道理吗？
我们司法没有道理，现在已经是全民公诉了。哦，我昨天跟一个法官在聊，我说现在呢，这个520政党轮替以后，照理司法院正副院长要总辞啊，要跟着辞，为什么不辞？哦，我说还有你们法官为什么不发起一下说？司法院长由法官来票选，他竟然马上跟我回答说：“啊，千万玩不得，千万玩不得。”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法官哦，现在是过街恐龙啊，还一大恐龙在不是喊打，但是吐口水总可以。”他说：“我们现在哦，做什么事情、发起什么事情都会被质疑的。那我们司法没有公信，但是延伸刚才木华兄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当年台湾现在有两个问题很严重的，当年引爆金融危机就是银行开放嘛。”那现在接下来就是大学要倒闭，
是
这两个问题其实都跟1987年宣布解严息息相关。
嗯哼，
我们当年国家宣布解严呢，就是以前禁止的东西都开放嘛。
嗯哼，
对不对？
嗯，哦，
那开放的目的是让这个国家的各行各业不因为有保护而失去竞争力。那大家都没有发现到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就是呢，我们银行跟大学呢，竟然是做一次性开放。哎，开放了完之后门就关起来，那这不叫开放嘛？其实你银行应该说，好，你300万、500万多少钱不管，你就定一个标准，说你只要这些钱，我就让你开银行。
是，
啊，你倒了就倒了，别人申请照样准，那台湾的银行就不会金融风暴了。一样嘛，大学倒了，你的土地就变成国家的，
是
啊，它当公益使用。
是，
那你要倒，那别人只要一样的条件就让你申请。台湾今天的教育大学问题跟银行问题，其实就是当年解严的时候不是真解严，是骗人的解严，是一次性解严嘛。
嗯，
所以问题就产生很严重了嘛。
嗯哼，
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回头注意一件事情。你刚刚看王佑珍所有这些事业版图，你要发现说他的事业版图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你看看他第二家叫中华商银，第四家叫票券
，
再来第六家叫产险，
这些
都是金融。那政府你明知道这个家族，今天不是说他死了才批评他，王佑珍有个弟弟叫王笃学，以前做过中国时报的总编辑，好，那他们两兄弟为人处事有个很他的特色，就是他会做一些。有的人骂他不要脸，然后有的人说他不在乎面子，就会做一些呢，不管是不要脸或不在乎面子，这让人很突兀。王佑珍当年从新加坡抓不回来，是因为躺在地上嘛，他耍赖一直滚啊，就是不给你抓嘛。那大家没想到他会一个那么年纪大的人，会突然出这种怪招，躺在地上耍赖嘛。哦，那王佑珍他弟弟王笃学当《中国时报》总编辑的时候，他很喜欢在外面吃吃喝喝，啊，到处签账。
嗯哼。
那他签账呢？还曾经怎么签？你知道吗？有一个当事人投诉给我听，说他哦，他曾经有一次呢，他很早就在《中国时报》能够看控制版面，啊，想巴结他的人，
嗯哼，
听到他叫就会去嘛。那有一次他说他接到一通电话，说他在跳茶舞，他想茶舞，这茶舞招待起来不值钱，没几个钱嘛，因为茶舞就是三支歌45块，那个很老的时代。他想说，那当然再让你带两个舞小姐吃饭，顶多吃个。3-5千块了不起了，在那个年代这样子。他就问我说，你知道他一个茶舞可以跳到我多少钱吗？我说大不了8000就很了不起了，在那个年代。他说不止，不会2万吧。 他说不止，我说怎么可能一个查偶跳两万，那是把当时那个舞厅的小姐都带出来，可能买场买全场还不要两万。他说一个查偶跳了13万，我说不可能了，你这样不要这样子污蔑人家。他说他去的时候，那个老王笃学看到他来的时候，竟然跟老板跟那个舞厅的经理讲说，哎，某某经理，我这个月的签单都让这位先生解一解，这个月的签单，那天刚好月底。所以他们两兄弟在为人处事上有很多你意想不到，他们不在乎，不在乎脸皮的事情。那国家知道这种人格特质，而且他们在商场上，他不会是一天两天嘛，这是大家知道的。
啊，你还故意让他可以开银行？
你还故意？这个我们就延伸大方向来讨论。你就把金融安全交给这种人，就跟我们把食品安全交给顶薪一样嘛。所以老百姓现在对政府的厌恶啦，失去信心，就是说金融业有一个很重要安全，就是你不能制造假交易嘛，不能掏空嘛。所以你看他这边都是内线交易嘛，洗钱嘛，
是
对不对？或是掏空，或是制造假东西嘛，伪造文书嘛，就跟顶薪是一样的情形。那我再告诉你说，明天有个庭呢，一早要辩论的，就是幸福人寿被掏空120亿。
是，哎，检方求处17年。
那检方呢办这个案子，坦白讲，我个人觉得检方也很丢脸呐，也很不要脸呐。为什么？这个案子分成两大块，一个是渣打银行有60亿，一个是一家外商银行叫 EFG 银行有60亿。那渣打银行60亿吐出来了，EFG 银行坚持不吐。因为 EFG 本身呢有借钱给邓文聪，啊，他认为邓文聪的钱拿不回来，所以他就不吐出来。
Okay.
所以我们有60亿拿不回来。那照道理也讲，你这时候检察官不是什么犯罪互助啦，或是国际上怎么样啊，甚至到当地去，而且你上网查这个 EFG 银行，在网路上用中文就可以查到，这个 EFG 银行至少在国际上涉及5起以上的金融诈骗。
是，
可是我们的特侦组呢？不但 EFG 不追究，连 EFG 留在台湾的行员也不追究，那这个你讲不过去吗？对啊，那我们的办案，所以我一直相信说，其实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制度都会有漏洞，但你不用怕漏洞。就像前几天不是有一个仿冒身份证，仿冒的很厉害的一个国小毕业的吗？还一个能够仿冒人家的存折，还能够把人家钱存走，结果你看一发生以后，刑事警察局、内政部的户政署的都跑去请教他，问问看他漏洞在哪里，
是
他们很用心的想补嘛。那你看看我们从开始发生食安风暴到金融风暴，我们没有一个政府单位说我
真正要去
对我们怎么去堵嘛。
是
因为当违法犯法没有人堵的时候，就表示可以重复操作。我们今天再拉回来说，我比较专注的领域就是我跑了30年司法新闻，那很多人问我说，司法为什么这样被大家唾弃？我说今天司法问题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不行，就是检察官办案不守法，法官审判不守法而已，而且没有人纠正他。所以今天呢，任何问题，人类是在错误中去找到修正跟救济的方法，才存活嘛。
是，
那为什么今天法官会变成恐龙？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敢，他们犯了法不守法，不要说他犯了不守法呢，上面也不纠正，老百姓没有能力纠正，更严重的是律师也不敢纠正嘛。所以我们整个普遍的现象呢，其实问题要解决永远不难，只是看上面的人的决心，
要不要解决的问题。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司法界我常常举的一个很有名例子，以前台南地高检署呢，检察官上班呢，因为他管辖地区比较多嘛，而且有的人不喜欢住在台南，就住在高雄，通车来，那火车大概要40-50分钟。那因为高检署二审已经没有在开庭了，所以迟到是无所谓的，所以10点、10点半来上班是无所谓的，长官也不会管的。那有一天呢，发布了一个检察长呢，那个人出名的铁面无私，结果那叫翟忠权啊。结果一发布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呢，我去跑新闻的时候，所有的检察官呢要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在找火车时刻表，要找新的火车时刻表，要准时来上班。才发布一个首长的人名而已，火车的时刻表就改准时的了。所以我可以用这个问题不断的反复强调说，只要上面的人带头守法， 下面的人不敢不守法。
嗯，
我们介绍第四位特别来宾是资深媒体人蔡玉珍，玉珍姐，我想请教你哈。当然，某种程度可以理解，人死了，你不太可能再去追究他行者，然后都已经死了，也不能抓来关了嘛，哈，你不能关他的骨灰坛嘛，所以那个没有意义嘛。
嗯哼。
可是我们来看看哈，那为什么他可以逍遥法外这么久啊？怎么都抓不回来？包括说建华营造冒贷案，这个是囚处三年。可是呢，因为通缉时效是12年半，那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判免诉了。力霸掏空案，这个涉及背信洗钱、内线交易罪，检察官是具体求刑30年，罚款17亿，但人死了，所以现在叫做公诉不受理。公诉不受理就是说，案子已经到法院了，阿郎的戏啊，你是别让受理了哈，过来伪造文书罪，他是叫他的儿女伪造董事会出席签到记录，还有诈欺案。经他人告发诈欺，啊，检方是不起诉的。我们来看看其他的部分了，这个全部都一笔勾销的哦。民事案件，当然你欠的钱欠债就要还钱嘛，哈。人死了怎么办？哎，你名下有没有留有财产？财产如果可以拍卖的话，依照顺位去还他的债务。可是问题是，王佑珍应该早就脱产，全部都脱光。尽管他现在还有一些那个几十笔的这些资产等待拍卖，可是他大部分的钱应该该分的都分完。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
他岂不要乱嘞？
对，就其实大家这两天看到说，报纸都把他海外在美国什么地方的别墅资产全部都列出来，对不对？
嗯。
但是咱看会到，吃袂到。哦，这个很像我们每次都在骂陈友好，然后陈友好在中国大陆的事业那么大，好，哦，饭店，然后呢，他投资了几百亿的古雷的这个石化园区，然后砰砰爆炸，我们也知道那些东西都他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执行，就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司法要追溯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按照一件一件说追溯时效是多久，然后呢罚款是多少，可是呢？王佑珍他整个计划性的把这个中华银行、中华商业银行，甚至整个力霸集团掏空。那当时检察官查出来厚厚那一本起诉书，哦，900多页，说他掏空了700多亿，大概有600亿是汇到海外去的。那这里头呢，还留下50几亿是当时他来养女人的。你看了这些之后呢，你只有一肚子火。可是呢，为什么我们的司法机关在第一时间事情发生的时候，对这些犯罪者的财产都无法追溯？刚社长提到幸福人寿，提到邓文聪，他第一时间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列出来说，他当时把掏空幸福人寿全民买单的钱拿去买了信义计划区的 D1、D3，甚至呢，包括还有台中高雄的85国际，那所有的甚至这个所谓的这个长虹营造，我们都列出来了，列出来告诉他说要查扣，结果有没有？没有人查扣啊，所以让他继续不断的去脱产啊，所以我们的司法机关就是这样的一个摆烂哦，就是说让我们觉得说，那追查一个王佑珍，那又奈何？过去难道没有吗？王玉云的中兴银行800多亿，我们也买单呐，啊，对不对？
是。
更可恶的是什么？那王佑珍的700多亿，更可恶的是杨天生以前不是有个亚太银行吗？也不是大家买单的吗？好，结果呢？结果在这次这个520之前，甚至可以说1月16号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又去帮他买单的兴隆人寿，那不都他们家的吗？弄了一个亚太银行帮全民帮他买单的不够，再来一个兴隆人寿，这是什么政府？那这是什么样的司法追溯？好像他们的政商关系很良好之后呢，那钱都由全民来买单就都没事了，因为搬银行的钱不用还，有能力去搬的人就是老大，而且司法拿他无可奈何，那无法追溯之后呢，哎，这个死掉了之后，那就公诉不受理，有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追根究底哦，追根究底，我觉得台湾的司法在追溯这些大额的掏空案的时候，甚至要全民买单的这些重大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从来不用心。你刚看了这么多案子，这么多例子，王佑珍，你看得到他在海外有那么多资产，那王家的子女有7个子女去坐牢，有被判刑，可是呢，他们名下没有任何东西吗？我不相信，
哦，那很多的嘞。
当然，所以我觉得这些司法在作假，在根本就所谓的公平正义都是玩假的。而当王佑珍就说：“好吧，那活得差不多了，花天酒地，吃香喝辣，攀附权贵，所有的这些事情运用在他身上，好像我们只能够聊他过去所有做的、所有盖棺论定做的这一切。可是呢， 我们的司法从2007年在追溯整个力霸集团的700多亿的掏空案的时候，没有做任何事情，也没有真的追讨回来什么，这是让我们觉得一再的一再的重复的演出。
今天是
一再的重复。
刚才讲到一个重点，我补充一下哈，就说其实这些案子都有太明显的政治力哦。我举两个最简单的事实：王佑珍从国民党时代就是中常委，
是
到了陈水扁时代呢，那都陪着出访，
是、
哦、那这个一定有政治力嘛？当然、哦、好。那我们刚才他引用到幸福人寿，其实幸福人寿呢，因为我们对司法这一块比较都做比较深度报道、嗯，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很吊诡的地方：法院收押了邓文聪之后，那邓文聪当然很想交保嘛，哦，金管会安定基金，
嗯哼。
也希望说他能够吐钱嘛，
是
啊，因为已经只查到60亿，还有60亿没有回来。那邓文聪他们的辩护人就提了个案子说，这样子，邓文聪还有私人的财产，万一呢 ，EFG 要不回来，他私人财产给你们，哦，那看你们怎么样情形，可以让他交保，因为让他出来打官司嘛。那我们特侦组就说不行，那些已经有设抵押，我们不要。他说设抵押你可以建价嘛，建价还有残值嘛。对不对？那残值你也可以设定嘛、
uh-huh.
也可以去查扣嘛、
uh-huh.
欸、可是到现在为止看得到就是只要押他不在乎钱、欸、我们看不懂嘛。那他们正式新闻给特侦组说你这样子我们不懂嘛、哦、我们让国家对这个债权有更高的保障，为什么你都不回复？
邓文聪都要从口袋拿钱出来啊，我们特侦组不要，
对，不要、欸、不回答哦。那所以你就会觉得说那这就是政治力嘛。那为什么邓文聪政治力这么敏感、
嗯、
因为曾经有一个媒体写说邓文聪曾经是马英九的重要庄脚、
嗯、
而且马英九选完的时候呢，抽屉里面有本账本没有拿走，
那是特侦组查的哦、嗯、特侦组知道这个过程、哦
那个、他拿出来以后呢，他就赶快拿去还给金普聪、哦、那这一段呢，金普聪都承认，但是现在谜底是外界不解的谜底，
金普聪就把人告的
哦他很欢迎的、嗯、现在唯一剩下的谜底就是说邓文聪到底有没有留一份救命的银本，这个是不知道的啊。所以爆发以后就变成说邓文聪是非押不可，那这个你就一定会觉得说那这就是政治力在介入嘛。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大案子包括顶新呢，为什么会判无罪，大家老百姓就会很反感，认为说司法你不能够彰显你的正义面，你老是让一些这政治力的联想空间让它拉得很大嘛。这就是我们今天台湾的司法很多悲哀，除了法官检察官办案不守法以外，他们经常把连政治的联想空间故意把它做大。
嗯哼，
今天是6月1号，昨天应该很多人抢着去报税，
嗯，
然后接下来很多人会收到所谓的补税通知。我们的政府对于一般小老百姓说，哎，你有一笔收入没有报，我把你抓掉哦，那就搞抓。啊，但是这个掏空731亿。掏空60亿，60亿两笔耶，进入干部，我们来看看王佑珍的政商关系是不是使得我们的金融监理完全蒙上眼睛，司法完全闭上眼睛的最大关系。本来是说，问到遐娘哈，大道城下仙乐师舞厅，我爸爸卡在嘛，不要提点仙乐师，所以我印象很深。仙乐师，那我们以前在那边那个吃小吃的时候，都会经过这一间舞厅。认识的翁明昌就是翁大明爸爸，然后呢，那时候当舞厅啊，毛巾工会理事长，那常常会办商展啊，啊，老公啊，就会听讲救灾啦，冬令捐献啦、啊，来去搭政商关系。重要是后面那一个，不是前面那个捐献了哈。1975年呢，以3000万担任翁明昌加面股东跟总经理，不到3年，靠着交叉持股吃下力霸加面啊，自己再成立力霸集团。这个就是最重要了哈，长期的商总理事长，从1982年一直当到2006年都是商业总会的理事长，同时最高当过17个工会理事跟理事长。你看这个人多厉害哦，一届在做17个理事长哦，啊那家因王家的，他们这些亲戚啊、子女啊，加起来超过30个。什么党政关系呢？他的儿子是当立法委员，他自己呢当了很久很久的国民党中常委，中常委当然是党内权力最大的人嘛。李登辉前总统出访的时候呢，王跟在旁边。阿扁当总统呢，王被当作国策顾问，阿扁出访11次，王跟了7次。 我想问的是说，是谁可以开银行？一定要有关系。是谁可以跟银行随随便便就借了8亿，然后马上转到海外？一定要有正常关系。是谁出了事，司法不敢抓他，或是想抓也抓不到？一定要有政商关系。我们来看看王佑曾靠着政商关系静静的掏空了台湾700多亿，人一死真的要一笔勾销，而一笔勾销之后，我们还要期待多少个王佑曾持续的出现。
这是王佑曾逃亡美国最后一次被媒体拍到，人在洛杉矶悠哉做足浴，看到镜头他转身想躲，这时候妻子王金诗英冲出来，一把将他拥入怀中，激动护驾。
接下来我要去哪里？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接下来要去哪里？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去妨碍自由？你知道吗？
王金诗英对镜头又打又推的，还骂记者妨害自由。其实他俩早被台湾通缉，王佑曾判刑17年，王金诗英7年，两个人在美国住豪宅，8名子女中有6个人得住在台湾监狱。王佑曾因为掏空力霸320亿，让产值超过4000亿的力霸王国一系崩盘。在这之前，他是怎么白手起家的？这是年轻时的王佑曾，24岁，随着国民政府来台，曾在舞厅当跑腿小弟，结交政商老板后，接下朋友经营不善的毛巾厂，从此踏入商界，靠着长袖善舞的本事经营政商关系，在国民党担任了10几届的中常委。2000年，陈水扁当选，他身段柔软，主动示好，博得信任。陈水扁出访11次，王佑曾就跟了7次，纵横蓝绿两党，借版图更是不断扩大，一度遍及了面粉、水泥、饭店、纺织、银行、百货。自己拥有4房7子，身旁更不乏女明星和红粉知己。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红顶商人，晚年却成了通缉犯，逃往海外和子女分离。他一生对台湾的功与过，只能留给后世评论。记者郑宋章台北报道。
所以林老师，我们回到整个制度面，第一个，金融机构对这种掏空公司是不是真的完全无能为力？第二个，这个洞是不是依然还那么大？现在王佑曾过世了，但是还有好多好多跟王佑曾一样的掏空的人呢，是逍遥法外，而以后是不是还会持续产生好多好多的王佑曾
？OK， 这个讲的不是金融机构，而是金融监理的部分呐、啊。我想金融机构当这个善哉说，所有台湾整个这经济运作的这个当中，就是金融机构就是我们金流的活水嘛，在整个这个社会的运行。但是我觉得最上层是有一个金融监理的单位，不管以前我们早期的时候是一个多元监理的模式，后来变4元监理，那后来合购出来又变3元监理，走到现在是1元监理，就是现在所谓的金管会在2004年7月所成立这个金管会。但金管会在定这个所谓的如何去这监理所有跟这个金融相关的金融机构的这个操作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是，我就讲这道和魔的关系。我们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问题嘛。金融机构等于是就是道，他在设这个道，就是好像是我们讲养围这个羊，那么他就是不希望羊跑掉的时候呢，希望把那个竹篱笆围好，这是道。但魔，但是我们今天问题是在这么多的羊，你是牧羊人也好，或牧羊犬也好，这些羊有哪一些？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这么的驯服？这有时候很难说。那么也就是其中搞不好有一些出现了羊魔，那这只羊可能不太一样，它的心它特别的活跃，它哪一天搞不好可以跳过这个，所以我们设计的道。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道在设计的时候是也算是，我认为是也算层层把关。当然这跟专业有关的哈。国际这个金融机这个在金融界比较先进的，像这个英美等国家，其实在这个金融监理或者是证管会的整个这个制度之下，其实定的非常严谨，而且是非常严肃的。包括刚刚讲的制造一点假的一些消息，一些临床的假消息，都可能很快的被金管会呢把这个所有相关人就分庭呢，然后来侦讯哦。而我自己曾经在，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刻，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呢，我在台湾，当时呢有美国当时因为所谓的网络资讯都网络化之后的很多的科技公司要来台湾融资，
是，
然后呢经过当然我们介绍了一些教授，那有一些有办法帮他们去做一些这个这个金融一些弄到一些这个资金到美国去上市的这些金流到了美国去，就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后来呢他就是因为做了假临床，美国证管会还打电话到台湾，那次我印象非常深刻了，还直接就是问到了我在美国当时我的一个学妹，她是开这个证券商的，然后呢因为我跟她一些关系，那她到台湾见到我的关系，而就打到我这里来问我，那又问到有哪些关系人，我又讲到了当时我们见到的哪几位教授，他就分别一个一个的想抽丝剥茧去直接再去问下去。我要讲的这个重点是 是当我第一次面临到美国的 SEC 直接打电话给我的时候，用英文一开始，哎，哎，这个就是 Professor 尼这样子哈，他叫聂教授，他们叫尼。这时候呢，他又开始要再去 further 的去问其他教授，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所谓的深入的那种仔细哈，让我有点感触啊。这就刚刚讲到台湾的司法这一部分。要不然就是能力不够，要不然就是心用的不够，就大家只保护在自己的这一道。但是我觉得他们有没有用心，只有在一个地方用心，我觉得就是在设计法规制度之下。譬如你刚刚讲母子公司的操作，其实也有一些地方是有这样的设计，而有时候不小心设计严了，还让一些无辜的人受害，害都也有可能性。就譬如我们在讲那个当时这个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发现很多债券，他让某个教授呢，当时在做这个，就是他对债券把关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知道元大，我们想大家知道元大，
嗯哼。
宝来当时的几个这个负责人后来都入监的原因呢，他们就是因为类似这样的母子操作，他的这个他的母公司的这个东西已经不好了，他用高价呢用子公司去买，但这个东西是不是明显有证据呢？因为的确有这样的一个高价买的行为，因此被定验了哈。但一个重点就是法院呢在定这个罪有罪无罪的时候，通常是以无罪定论嘛哈。那我们在统计学讲，一定要找到明显之拒绝有罪之证据，才能够拒绝他所谓的无罪，然后判定他有罪。因此你会发现台湾的司法这一部分，这是我的认为啦，很多的法官他非常小心也非常胆怯，因为他到没有完全之明显证据，也就是他把他的显著水准抓得非常的边，很容易就不敢判罪。或者当刚刚有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政治力介入的时候，他更不敢的随意的呢，在没有那么明显的证据呢就判定他罪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讲道，有个规范设在那边。那在这个羊里面，也羊群里面也有像磨羊很厉害的羊，他没有办法被你察觉，他就不一样的心态了。
那
因此他做了这样的问题。
嗯，
我现在一个重点，我现在讲一下，就怎么，我觉得刚刚有一个东西，就将来怎么样在。我说在怎么样把所有的羊里面去找出这样的魔，我觉得很重要。就像我们知道的几个重大的一个金融操作，在金融间里即便有一个围墙围住它，它却在里面还可以做到，也就是它的魔高一丈的做法。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未来的政策所要走的部分，也就是对单点的，也就是道德性这里可能要做更深的把关。
莫华大哥，我就引用那个聂老师的比喻了哈，我们的金融监督或者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呢，就叫道，我们要设栅栏，把羊呢在这样子一个规范下，让他们可以乖乖的吃草。可是很显然呢，很多的羊都跳出来了。您知道，我们就看着一只一只羊就这样跳出来，跳出来，然后我们的政府就说：“哦，跳出来了，哦，过跳出来，哦，过跳出来。”那来看嘛，陈友好2003年占工地掏空东地市，被通缉，欠了3亿7千万的税，然后呢毁损债权，在2014年再被追诉，跑到哪里去？中国逍遥法外。然后法律追诉期呢是到2024，换句话说呢，再经过几年，他如果依然抓不回来，就没事了。刘松凡2004年广山超贷案，涉嫌协助真正人取得1亿5千万的 commission， 判4年。跑到哪里去？跑到美国去了。2022年就不追溯了。朱安雄2003年，除了贿选之外呢，还涉及安丰公司的掏空案，判了1年10个月，跑到中国去。2025年不追溯。罗福柱炒股伪造文书，判4年定验。然后呢，2030年不追溯，一样跑到中国。曾正仁2002年炒作顺大裕股票，掏空台中商业银行等案，判最高刑度判20年，然后马上跑到中国大陆去逃亡，然后一样所谓的追溯期是到2046年。我想问的是说，我们的栅栏也太低了吧。
刚聂老师说是羊，那怎么会是羊？他根本就是狼了，怎么会是羊？他把聂老师把他们讲得太可爱了吧？羊是很温驯的，就算羊要跳出栅栏，羊也要奋力一搏啊！他们根本不是羊，
而且羊跳出去也不会怎么样、啊。
他们就是狼，他们就是豺狼虎豹，
拴在羊群中。
其实这些人哈、哦，他们有一个共同，有几个共同特点呢、啊？第一个呢，他们都是财团背景，
是
啊、哦。第二个呢，他们都有良好的政商关系，甚至黑白两道关系，
是。
第三个呢，他们不是中央势力就是地方势力，甚至中央加地方势力，
是
哪一个不是、嗯？这三个他们都重叠了、哦，所以说有这三个重叠特色之后，他们就变狼了嘛。你那个小小的监管官员，你精简，你怎么能管得住他？我举两个例子啊、哦，都跟新银行开放有关，而且都跟中华商业银行的手法是如出一辙。你还记得中兴银行吗？一样是由金融总监基金买单啊。中兴银行当时因为台风那个不是 股票爆掉康吗？崩盘吗？那因为黄忠宏去跟丙总垫款啊，欠了很多钱啊，哇，被丙总追杀、啊，所以只好去求助王玉云。王玉云是中信银行董事长啊，
嗯、
王玉云不是中央地方关系吗？王玉云不是财团吗？
嗯、
王玉云不是那个政商关系吗？好，那王玉云呢就指挥当时的中信银行的总经理叫王宣仁、
嗯，
王宣仁就指挥地方分行，直接把金库打开。当天立刻贷，不用抵押品，不用任何保证，直接搬钱给黄忠宏。哎，你说有这种事情吗？搬了70亿。哎，最离谱的有一次，黄忠宏急需要3.5亿的现金，当天哦，银行已经关门哦，3:30银行都关门，对不对？
是，
居然他给指挥4家中信银行的分行，包括我记得那还有一家永吉分行还是芦洲分行，指挥4家银行的分行，把金库大门在关门之后重新打开，然后4家银行搬了3.5亿给他。你说他们不是狼是什么？你说他们是羊吗？他们根本目里面眼睛里面根本没有监管机构嘛？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通天嘛，他们根本不认为他们会被法办嘛。
那这个通天的问题还在吗？
我认为现在好很多，现在目前的状况好很多。因为其实最台湾最严重的哈，就是财政部那时候，我也不要讲部长是谁了哈，一举开放10几家新银行设立，那新银行那些人设立，就像刚刚市长所讲。那些人不就是有政商关系人才有资格去设立？因为当时的信银行设立的门槛很低嘛，资本额很少，我记得还是50亿还是多少？
100亿，
100亿。当时
王建轩呢、欸？王建轩当时是开放是没有道理的。
他是开放这么多新银行，那我请问你，开放这些新银行，就像开放私校啊，这个变成大学。嗯，那我请问你，这些人没有关系，你凭什么？那比如说，主持人，你能设新银行吗？
所以我才会说，
所以
这个问题是不应该一次性开放。
你
现在
就
一直保持开放
的人可以去设银行，
像王建轩，我们对他当年当财政部长的人格特质，算是还当年
当然这个我们不要这样讲，
可他竟然搞成这个样子。
我们不要这样讲，就是说王建轩开放是新银行这个政策，不见得是有错。错在哪里？错在说，在把关上面以及在申请设立私人银行上面，他有太多太多他自己个人他根本没有办法去control的问题，就是这些人透过更高层的压力说我要来设银行。那问题是这些财团要为什么要设银行吗？因为银行是社会大众的钱
啊，
不是他自己的钱，
对啊，
所以他可以搬啊，
他可以扛得那多，他可以扛几万能搬，他可以一掏空就几十亿。
刚刚表
票券公司也一样，你刚刚不是讲丽华票券，那另外一家出问题叫中央票券啊，中央票券不是自己股东设立之后，然后从中央票券里面掏钱掏给自己股东去贷款，一样的意思啊。然后中央票券也是几十亿的钱就不见了，
几百亿。
不，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是说哈，掏空的问题很严重，恐怕未来还是会再发生。王佑珍过世，他说，难道死了就一笔勾销吗？但另外问题，难道他活着的时候你就追得回来吗？现在的问题是，不管人是在台湾还是跑到中国跑到美国。不管人是车祸死翘翘的，还是人还活着很好的，天天去吃buffet的，我们的司法真的是莫可奈何。我们来看看孙道存啊，哈，哇，掏空啊，然后金马公破散了，好拍谁我破散了，啊，叫熊可以吃buffet，啊，那不要说嫩妻了哈，那有性别歧视，照常可以这样子过着那种非常欢天喜地的生活。1994年开始。孙道存胡红酒呢掏空泰电200亿转移海外，还有孙道存逾期借款债务高达225亿，欠税3亿5千万，公阿瓜破散了。2009年交保后传孙道存带妻子到维丰广场去 shopping 舆论哗然，所以后来立法院通过一个叫禁奢条款，也就叫孙道存条款，然后你若破散你袂使讲想嚣掰啦。啊，后来呢？说，你欠税要不要缴呢？啊，不会给你管收哦。啊，这些人想加乖啊。我说，我给你打打呗。那现在刑事部分业务侵占罪呢？二审判孙道存要关3年，可是还要到3审才会定验。我们来看看，这个洞真的是破得太大了。可是眼睁睁看着洞这么大，却没有人要去补，为什么？
前东地市集团总裁陈友豪涉嫌掏空东展兴业20亿，留下近700亿的债务后潜逃中国，但今年2月北检重新分案，以追诉期已过将他不起诉。此外，陈友豪还欠税高达4亿5千多万，名下在内湖的24笔土地，今年1月第4次法拍没人投标，所有土地由台北国税局承受。而事实上，法务部多次透过管道要求中国协助逮捕并且 遣返陈友豪，不过一直没有进展。陈友豪甚至在2011年公开控诉他身上的案件都是扁政府时期的政治迫害。
假如没有政治迫害，我绝对敢勇于承担，我应该做，我应该真的我有罪，我回去办。
更棘手的是，陈友豪已经拥有中国公民身份证，尽管两岸签订司法互助协议，但中国身份证俨然成为通缉犯的保护伞。另外，2012年前立委罗福柱因炒股等案被判刑4年定谳，没多久就传出罗福柱失联的消息，当时司改团体痛批受刑人逃亡已经不是第一次，控管机制出现漏洞，司法单位却没有作为。
从以前发生过，不管是何智慧也好，还是说以前的更早之前的武则元也好，到底提出了什么具体的方法？
罗福柱同样是逃亡到中国，追溯期到2030年12月，还有14年。只不过经济要犯一旦逃了出去，就很难抓回来。
不是长，我请教你啊，哈，还是证件无在条抓来，还是根本无想要甲抓来？
我刚才就一直说了嘛，所有的改革其实都不难，而是。越上位的人越不展现那个决心，他就越有这个空间嘛。我再举一个最近大家都有看到的新闻，那你如果用常识去联想，你就知道这个有问题，但是司法单位不处理。我们前几天都看到个新闻说，蔡正元呢打输官司，要还1亿7千万，
中银的案子嘛。
对，那他怎么会从中银拿1亿7千万？因为他当中银董事长的时候拿走的
啊。
那你想想看，岳教授他们在学校教一定很清楚，老董事长如果拿170万就有罪了，不要说1亿7千万。但现在为止，检察官有去侦查吗？没有。我们用常识都可以知道说，最低有问题，而且他那个 A 权的手法是，他先开一个减资决议，从中影拿4亿3千万出来
是。
结果后来股东说你这个决议根本无效，法院也判无效，那他这个4亿3千万已经减资之后他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他放在哪里？放在阿波罗公司，然后他说这是将来要发给股东的钱嘛，因为减资嘛，照比例发，
当然。
结果在阿波罗公司的负责人是谁？就叫蔡正元。好，然后蔡正元呢看到中影公司要跟他追讨了，他就阿波罗公司跟蔡正元签一个合约，签一个委任，签一个信托契约，就是这个钱要给蔡正元处理。
那蔡正元的公司跟蔡正元签个约，是钱给蔡正元，
钱给4亿3千万给他，那这个当然就是背信了嘛，
嗯哼，
对不对？
嗯、
然后呢，他拿到这4亿3千万以后呢，就到处乱花，其中那会怎么会知道查出来法院只判1亿7千万？因为中影开始就告诉你要还钱呐、啊，啊，银行就去调那个，法院就去调那个钱的出去的记录，其中他就到处乱花，其中有1亿7千万是跑他口袋嘛，好，那。法院在审理这个欠钱，这个只是一个单纯欠钱，这个、没有刑事责任嘛、哦？这是欠钱的官司以后，查来查去发现，所有在洗钱，透过两个公司，一个叫金钻公司，一个叫阿波罗公司。
嗯哼，
那这个金钻公司跟这个阿波罗公司呢，现在的负责人一个是他新婚的老婆
，OK，
一个是老婆的爸爸岳父。好，那你说这个怎么会没有犯罪的嫌疑？我们现在不要把他定罪啦，我们说这个怎么会没有犯罪的嫌疑？可是全中华民国1000多个检察官，这个新闻也都看到了，也都不是瞎子。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要去启动侦查，包括新上任的法务部长邱泰山，他也是检察官，他也没有这样的尝试，也没有这样的概念，也没有提出奇怪，这个会不会有侵占背信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检察官应该了解一下？也没有。那如果像这种一版头条的新闻，大家都看得到，只要稍微尝试的人都认为这里面有鬼。
嗯哼。
我们的司法单位都不追查，然后鼎鑫案会判无罪，然后理由是说大便如果提炼到完全可以吃，那就无罪。
嗯，
你说老百姓怎么可能对我们的司法会有信心？然后520也过了啊，新的官员也都上了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我跑了30多年的司法新闻，我很清楚说，改革真的不难，哦。商鞅变法的第一件事情说能够搬竹竿就给50斤，他就是做一件事情而已，说以后政府说话算数，
是只率之以政，孰敢不正，
对，现在就是政府说话不算数，说改革都在骗人嘛，
所以玉珍姐，你认为问题还是出这里？
对，我觉得更好笑的是说，刚刚您提到孙道纯，其实孙道纯最近就是在去年还有一个案子判定他要赔偿多少。那在前面我们已经都看到他说他宣布破产了，然后呢，他这个也耍赖了，那后来让女儿拿钱去保他出来，继续的吃喝玩乐，继续的过着奢华的日子。可是呢，到了去年，泰电的部分还在判说他应该赔偿多少。那不是白忙一场吗？那真正能处理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处理？所以我觉得说，整个司法在追溯这些的这个所谓的，包括掏空啦，包括这个这个什么背信啦，那是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他第一时间是可以处理的。可是呢，他完全不处理，甚至呢，让这些攀附权贵，甚至利用政商关系弄钱的人，比如说我刚讲杨天森，已经前面有一家银行帮他买单了，后面再来一个人寿在帮他买单，天底下有这种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你说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王玉云，我们帮忙买单800多亿，你说王家没有钱吗？王家现在子女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啊，他们会没有钱可以查扣吗？
是。
那我们的司法在玩假的，也就是说王玉云2009年死翘翘之后呢，我们也拿他没办法，所以呢也就只好不受理。所以他的故事，王玉云在2009年发生的状况，就跟我们前面讲的王佑珍的状况一样，就是大家呢都是在做一些表面功夫，那真正有该作为的时候，就很像刚刚我们一再强调。邓文聪的幸福人寿，我们买单处理了，结果呢，能够查扣的资产，包括第一万的土地、第三的土地，都在他的空壳公司，都在他的人头公司名下，他不去处理。对，那难道就是因为说他手上还有一本营运本的马英九的政治现金吗？顶跟我们也重复了讲了，顶新这些人都是因为你的政商关系很好，所以我们拿你无可奈何吗？所以我觉得人民会感叹。
所以我们现在两个最重要的机构，一个是金管会，一个是法务部，才能够把这两个洞补起来。
他们不会补了，
他们不会补了，没有人会补。
对，
但是洞很明显是出在这两个机关。
我事前的这个，我刚讲，你刚讲那个在栅栏，他们还是想办法把它做好了，但大部分都还是亡羊补牢，是补的这一部分都是事后。像我们讲金融重建基金，或者刚刚讲的这些，都是为了稳定台湾金融，都是在事后发生以后才能。
以上节目可在公视网站加七服务影音网随选观看7天，好节目不错过，公视加七，让精彩继续。
找我，什么事？
干嘛？
现在
住哪？
美国。
前女友？
3、4、5、6个。
你喜欢我吗？
喜欢。
兄弟，已经在好久了，
什么？什么？
但是我会搬去跟姑和阿嬷住，你们也别想要再知道任何关于我的事。
叔，听我说，你可听爸爸说。
周一至周三晚间9点，我家是战国，就在公共电视。
元气、
活力、
心之
关怀。
Despite rain or shine, we bring you stories that matter every day.
我是 Jeff 张家福。
我是 Stella 胡文晨。
公视早安新闻 ，Good Morning Taiwan， 陪你深入台湾看世界。
好奇侯乔治荣获美国儿童金选奖最佳绘本及路易斯卡洛书架奖。作者雷伊夫妇透过好奇又爱冒险的乔治侯，引导小朋友去观察和思考各种新事物。捐款2500元获赠好奇侯乔治系列套书6册，详情可扫描 QR Code 公视网站或拨02-2633-2000转九。
我讨厌好听的声音，爸爸，爸爸！
可以给我蛮大的力量，就是
飞一个三，飞一个三，加油，加油，加油！
感谢南山人寿与公共电视携手合作，一同用心关怀弱势银发与儿少族群。
想知道如何把想法转成影像，再变成一部动人的作品吗？公视成人影像创作营来了！我们不仅教您影像创作技巧， 体验拍片过程，还有实作课，将想象力化为作品。活动日期7月26号到7月30号，今年仅此一批，报名要快，详情请洽公示官网。
看看幅员辽阔的加拿大，还有冰封世界的北极奇景，珍贵的生辰宝典蕴藏无限生机。